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好啦，各位，咁啊喺今集嘅健康快乐人里面咧，我系请咗西雪梨大学林启恩教授，咁啊同大家咧倾一倾咧，仍然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问题嘅。阿林启恩教授你好，
你好。
咁啊喺澳洲啦，联邦政府咧就大力呼吁啊，我哋市民咧要增加个社交距离啦。咁啊，似乎咧喺澳洲嚟讲咧，系咪啲人又唔系几听话咧？尤其是后生嗰啲咧，就觉得通常死嗰啲人咧都系即系上咗年纪啦，或者有一啲慢性疾病嘅人，所以佢哋即系冇乜听澳洲总理嘅说话咧。
我想这个是主要年轻人比较上是容易在社交媒体网络上面是找到资讯的。在网络的一些资讯里面都是错误的信息，又或者会释放一些信息不全面。在网络上面我们经常都会见到说这个疾病它的死亡率只是少过 2%， 如果你是30岁或者40岁人群甚至乎是少过 1%。因而咧就會輸出咗一種錯誤嘅信息咧，就係、如果你後生嘅話咧，你係冇事嘅，你唔需要擔心嘅。咁啊，亦都有人咧會喺網絡上面會講咧，直至今天都依然有嘅，就係話流感每年咧喺全世界咧係會殺死數以十萬計嘅人嘅。點解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咧只係區區殺死嚇幾千至一兩萬嘅人，我哋就要全國去封城啊，去呢樣嗰樣？咁其實呢種嘅講法咧，聽起身係好不人道啊，亦都可以話好冷血嘅。咁但係呢一種嘅信息，由於佢喺網絡上面傳播嘅時候咧，有啲人睇到就會覺得話，好似好有道理喎。咁其實網絡上面你就會見到好多呢啲我哋所謂似是而非嘅嘢，佢哋唔明白背後咧，佢會影響到嘅嗰個傳播率啦，同埋佢會影響到其他人群嘅。例如好似話流感。佢嘅死亡率喺一般人嚟讲系少过 0.1% 嘅，咁但系呢一个病毒咧，我哋知道个死亡率咧系1至2%，其实已经系10倍至20倍嘅增长啦。如果你系一个慢性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系老年人咧，或者系小孩咧，嗰、那个嘅死亡率可以增高咧8倍至15倍。而係去到咧17至20%，咁嗰個死亡率就好高啦。咁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咧一啲嘅網上信息就係話，係可能你後生你唔會有事，但係你絕對唔會想你將個病毒帶翻屋企，影響你嘅上一代人，或者你同你坐巴士嘅一個老人家或者一個小朋友啊。所以你要考慮到你可能冇事，但係咧有人會因你而死。呢啲係一啲概念，你從來唔會諗嘅。喺一個太平盛世嘅時候，你唔會去諗呢個問題，點會無緣無故有人因我而死咧？嚇，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就會令到有一啲嘅年青人咧，就會覺得話呢啲其實唔需要驚嘅嚇，即係都係啲unnecessary 嘅 social anxiety， 即係非必要嘅社會嘅一啲嘅恐懼或者係焦慮啫。咁直至到政府喺上個星期話唔可以再大型聚會之前，甚至乎話500人以上唔可以再聚會之後啊。都有年輕人係堅持，就係話我依然要搞婚禮，我依然係要搞 party， 我依然係要乜乜乜，因為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喺呢一個健康嘅角度嚟講，人同人之間而家保持一定嘅距離嚇，即係話大家冇咁近啦，唔好握手啦，唔好擁抱啦。如果有口罩嘅戴口罩啦。咁呢啲嘅情況其實係應該要做嘅。咁但係喺網絡上面就會有好多唔同嘅信息走出嚟，所以你會見到年輕人有一批佢有一啲嘅想法。年老的呢我们都要注意的、哦、好像说我自己、工作的区分有不少的意大利希腊人的，尤其现在意大利疫情这么严重呢，其实很多意大利的老人呢，他是退休人士，他每天都在看着意大利他自己本国的消息的，我也都发现有一批意大利的老人家呢或者病人呢，现在有一种的社会焦虑的情况，因为他每天看到意大利不停的每天睡醒都有很多人在死亡，甚至乎我的病人跟我说前一日话嗰度死咗100多人嘅嗰个乡村，我就系嗰个乡村嚟噶。咁、我而家身边我嘅朋友，我喺意大利朋友而家死晒啦，所以佢好惊啊。咁其实呢啲老人家而家住喺澳洲咧，其实佢唔知点样佢系去舒缓佢嗰个嘅精神压力。其实我有病人嚟同我讲话，我要囤积6个月嘅药物，你可唔可以开张药单俾我？ 咁我哋都会，医生就会教育俾佢哋，就系同佢哋讲就，其实你唔需要噶，而家你真系冇咁嘅需要去做呢件事，我亦都唔会开呢个药单俾你嘅。因为个问题就系，如果个个都咁样做嘅话，这个社会整个嘅医疗体系就崩溃嘅。
我就知道咧，有啲朋友吓都尝试咧问医生可唔可以一次过咧，即系因为减少出去，咁可能会令到嗰个感染嗰个机会咧就系减低啊，所以佢就想一次过咧攞三个月嘅药，不过咧就唔可以啦。
你剛才提出了一個好的事情，就是有些病人他會擔心自己去攞藥或者擔心去出去。我想在這裡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現在政府呢在國民保健系統裡面呢，你是可以要求呢醫生呢用電話或者是視像的方式呢跟你看病的。政府的 Medicare 呢，他是會給一個很少的費用的醫生。絕大部分的醫生在今天來說呢是不會再介意呢是一定要收你一個 gap 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的偏好，即是医生使用提诊症的这个偏好，是命令医生一定要是包标的病，即是不可以再收额外费用的。我身边有很多的同事，我自己工作的诊所，所有的医生全部都在这个疫情的时候都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统一呢，就是政府给多少我们就收多少。所以呢，不管这个是家庭医生或者是你看的其他科的医生，甚至乎你在医院的门诊的医生，其实现在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医院门诊的医生呢，其实是率先是这样做了的，因为他不想你进去的，除非他是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症，他就会要求你进去。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是复查的，或者是我们叫 follow up 的，随访的病人，或者你过去那12个月你见过这个医生一次的话，在今天国民保健条例下面，医生是可以是用电话或者是视像的方式跟你申请的。
是
我的做法，我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病人，或者你打电话来诊所说预约一个这样的时间，医生肯指定的时间打回电话给你，然后呢看看实际上的需要。我的做法就是我会跟病人谈，谈完之后我会跟病人说 OK， 如果你要这个药，你去哪间药房拿，我直接将个药单是 fax 过去，电邮过去，或者我寄过去，或者我叫找人送过去。你呢直接去药房拿就可以了。如果有些老人家呢，有些药房呢甚至乎是送药去你家的。所以这个你值得要考虑的。如果你说我见某一个科的医生，他是私家医生，他会不会这样做呢？你当然你要打电话去诊所问，不过你可以要求的，因为凡是70岁以上的人群，或者是慢性病的病人，或者你家有一个12个月或以下的小朋友，而你是他的家长，或者你是一个怀孕的人士，或者你是50岁或以上的土著，都是符合这个的资格呢，是要求医生呢是电话或者是视像接诊的。这件事很值得大家要注意一下，也应该要提出要求，年长的病人来看我的时候，我经常跟他们说，其实你这段疫情期间在未结束之前，你有需要什么的话，你打电话来诊所，我们如果可以的电话去解决，你不要再来了。我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我觉得你没必要要去增加你自己的风险去做这件事。我们紧守我们的岗位，但不需要你走出这个社区，走到我们诊所。
冇错，尤其是如果所有的病人都在诊所度即系轮候嘅话咧，那个交叉感染嗰个几率咧就更加大。
冇错，咁如果个诊所佢本身个医生数量足够咧，咁嗰个嘅 turnover rate 吓，即系话你入去同出嚟嘅时间咧就好短嘅。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个别诊所佢得一个或者两个医生，跟住大家排晒队坐晒喺个诊室入边，咁所以点解产生到我哋最近有几个suburb，即系有几个唔同区嘅诊所咧？都要被关门呢，就是因为可能它符合了一个叫做密切接触的一个定义嘛。它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面，一个诊所的环境里面，闩埋门等超过个几两个钟头，大家没有口罩，然后其中里面有一个是有确诊的，那你糟了，全部人都要因此呢诊所要闩门，所有同一间诊所那天在那里出现的那些病人全部都要14日居家隔离了。咁所以呢，就我哋盡量去減少呢個接觸嘅風險啦。咁所以呢，其實應該要善用今次政府嘅呢一個國民保健系統嘅呢一個醫生嘅呢個偏好。咁但係當然啦，要個別醫生佢願意啦。如果你醫生願意嘅話，其實絕對可以咁做。而我知道絕大部分我身邊嘅同事呢，喺呢一刻大家擔心嘅係病人嘅安全，所以絕大部分都願意嘅。
所以都係可以包標嘅，就由政府俾錢 Medicare 支出，咁大家唔使再自己再墊資額外嘅錢嘅啦。
唯一一个情况之下要垫资的，我需要讲清楚的就是呢，政府它这个的条例呢，它只是容许我刚才讲过的人群，就是70岁以上的人，50岁以上的土著，怀孕的，屋 家有个十二个月或以下小朋友，而你是他的直系亲属，你是他的家长，又或者你有慢性病， OK， 又或者你是刚刚由外国回来必须要居家是隔离14日，或者你是已确诊的病人而是需要被隔离14日，这些情况之下全部可以报表。但如果你超出这个情况不得的，所以有些诊所就会说 OK， 你不想来的话得，我们诊所会收这个指定的费用，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会在电话呢是跟你收这个费用，跟着转给你去跟医生讲。那这个就是个别诊所的自己安排，费用多寡呢就有个诊所自己定了。但要记住政府的这个报标的要求是一定你作为病人你要符合这几个要求的，如果不是的话没得报标。但是在3月的23号呢，政府呢也都是说呢，如果那个医生是70岁或以上，他是怀孕的或者是有符合几个条件的话呢，而他担心自己会被惹到病毒呢，他都可以呢是包标这个病人的。咁而家咧，醫學會咧係進一步希望政府咧可以擴闊呢個嘅包標零嘅，即係個碌卡嘅呢個服務嘅標準，就係話所有病人都得。但係暫時呢一刻，我哋而家講緊嘅時候咧係未有嘅。
咁下次咧再同你傾過有關其他方面嘅問題。
好多謝你，
贊好、分享、留言，即刻緊貼 SBS 電台廣東話節目嘅 Facebook 專頁啦。